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其有众生身彼国者，皆悉住于正定之具，所以指何？彼佛国中无足邪具，即不定具。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好，请看这一段。我们去年在这个弘法人才培训班讲上卷啊，讲完了上卷。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场合选择讲这部经？这是由于无量寿经在净土的所有的经论当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啊，号称净土第一经啊。在这部经典当中详细的介绍了净土法门的缘起，阿弥陀佛的发愿以及成就大愿的过程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那么下卷也是属于正中分的范围。正中分分四个结构段。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详尘数愿，大家看看这个科表啊，详尘数愿净土啊，令生信乐，就是前面详细的陈述阿弥陀佛因地的大愿以及净土的庄严啊，其目的是要让众生产生信心好药。当我们产生了信药，就得下一步要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往生啊。所以正是愿行令之修正啊，正面的开显发愿修行啊，让我们知道如何修行净土法门，正得往生啊。这里面有六章来表示。下卷的，这是下卷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标举浊苦令生厌离啊，这里有四章，就是标显举出五浊恶世种种的苦，巨苦啊，这里一般概述为五苦啊，五痛五烧啊，啊，让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产生厌离之心啊。如果上卷是让我们升起心目之心的话，下卷重点让我们激发厌离娑婆之心。好，那么卷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当与会的大众有一定程度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理背景的时候，还要再加一把火，就是与会大众还是觉得很隔膜，还是信心不一定很牢固，所以两土世尊加持，让余部的大众亲眼见到阿弥陀佛以及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这就是这一部分下卷非常具有华彩的推向高潮的一章，就是阿弥陀佛现前，来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真实不虚。当阿弥陀佛放出自身的光明的时候，与会的大众都接纳了阿弥陀佛无条件的救度的信息。那么这就是下卷的三个结构段，下面我们就是看三倍往生第二十一章。现在看的是二十一章，刚刚念了一段经文，无量寿经的经文非常这个言简意丰，有些是要我们常常读诵思维才能略微把握它的意思。从四十八愿之后，我们看上卷和下卷主要都是对四十八大愿的内涵的展开，内涵的展开，有时候会说它是愿成就文，那这里展开的就是第十一愿和第十八愿的本质内涵了，释迦牟尼佛就这样告诉尊者阿难，他是这部经在前半部的当机众，岂有众生，这个众生包括十方二十五有的与净土法门有缘分的众生，所以这个岂有众生的范围是很广阔的，不仅是人道的，也包括鸢飞鸾动的，也包括地狱的众生，当然也包括天人声闻缘觉菩萨法界的众生，所以这个岂有众生是含摄九法界众生，是这么一个施受当机的命。好，他们有缘遇到净土法门，能够升起信愿称名这个发愿求生净土之心，那么都能蒙阿弥陀佛无条件的大平等的悲愿的摄受，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好，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生彼国者都能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皆悉就是无条件的，无论他是哪一道过来的，无论他原来修行的程度如何，都能够住在正定具。好，这个概念我们就得要辨识一下具就是类的意思，类别有三种类别的众生有一个是正定具，正定的类别的众生有邪定具，有不定具正定具是表达一定能够证悟的，证悟佛果的众生，这叫正定具邪定具是绝对证悟不了要轮回的众生，不定具就是他在正定和邪定不能确定，就看他遇缘，他遇到善缘能够进入正定具，遇到没有佛法的缘分或者遇到恶缘就堕到了邪定具。 镇定之句，换句话来说就是阿毗跋致，三种不退啊，绝对可以趋向佛国，绝对进入圣贤之位，绝对修大乘的菩萨行啊，绝对圆成大乘的佛国啊，这就是十一愿所表达的，你只要往生都能入到大乘正定聚，都能直趋大乘的佛果啊！所以这是对十一愿的一种遥相呼应的一种印证。所以九法界众生乃至于三恶道的众生，缘非暖动的众生，只要一往生都是大乘正定之趣，都是阿毗跋致啊，那为什么都是大乘正定之句呢？是由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刹土，它是大乘的法界，菩萨的法界，那里是没有邪定句以及不定句的啊。那对这一点啊，这个唐一的无量寿经还进一步的啊，有一句经文啊，这句经文是其他的啊四种没有的。他唐一的无量寿经说：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他是从反面说，如果极乐世界有邪定句及不定句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啊，由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都是信愿称名去的，一去都跟阿弥陀佛的愿心心心相印的啊，所以他有一个大乘的种性，他能了知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建开始建立已经成就叫建立。那么一个人能够了知，就是了达知晓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的正因，这是需要大乘的种性才可以知道的。那我们说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的因是什么啊？这个因在天经菩萨的往生论记里面有一句话叫信功德，谈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信功德，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深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信，信体的功德是他出世的大善根所生起来的。那什么是出世的大善根呢？就是大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证到了诸法实相所升起的一种心，由这个心称信发出四十八大愿啊，无量劫积功累德的修行，在称信显现出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种庄严。所以它的因，正因是出世间的大善根、大慈悲心所建立的。好，如果你没有大乘正定句的这样的一个心行和心量，你是很难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建立的因的。你能了知，就是属于大乘正定句。如果你是邪定句以及不定句的众生，绝对不能了知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的因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这样这一愿传达的就是，我们只要一去，为什么阿弥陀经就直接说啊，你只要往生都是阿毗跋致。那阿毗跋致包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所以这个阿毗跋致换句话来说，它是一生不处的另外一种表达啊。那我们知道通途教理想得到阿毗跋致是非常难的 啊，你首先要得到位不退，你才能讲你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圆满佛果。如果你的不退转没有达到，那是不是三大阿僧祇劫的问题，那是成点劫就成点劫，因为你是进进退退嘛，你没有个底线嘛，啊，所以菩萨修行得正定句，得阿毗跋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底线。靠智力修行很难，于是你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底线就得到了，得到这个底线，成佛就决定了，因为你不退转，啊，那就是所有的众生，你就是声闻缘觉种性的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由于那个大乘的种性的法性土，能够让你回小乘心向大乘心，他也就不是那种定性的声闻缘觉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转化众生九法界众生的这样的心行的力量巨大啊，你只要去了就是大乘的菩萨啊。于是有这样殊胜的利益，那么十方啊，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十方啊，如恒河沙那样多的数量的诸佛如来，都在自己的刹土伸出广长舌相啊，放无量光明，都在赞叹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啊。那威神功德很多哟啊，他所有的威神功德都包含着不可思议啊，是超胜十方诸佛度化众生的殊胜利益。你想九法界众生，尤其是三恶道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就是阿毗跋致，这就是很不可思议了啊。阿毗跋致是圣人呢、啊、但圣人你去确实具有佛的身相光明，具有六种神通现前，能够分心善淫，能够得种种陀罗尼，他确实具有圣人的啊这种福德智慧。但是呢，你从这个往生者的断惑的程度来看，他还是一个待业往生的凡夫。虽然他有烦恼，但是他却是阿毗跋致。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当中，你是解释不清的，不能全系的啊。你这个烦恼没有断治，那就是凡夫啊，那不能是圣人呐、啊，也不会有圣人的位格和神妙的作用。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套解释系统打破了，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是凡夫，同时是圣人。但你说你是阿毗跋致的圣人，你又烦恼没有断啊，所以他是既凡即圣，非凡非圣。这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力威神功德，就在这里体现了。就十方世界的诸佛的教网教法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却现成的就是这个样子。这叫不断烦恼得涅槃分，你没有断烦恼，但是得到涅槃的常乐我净。这里面因烦恼的自性本空，它也没有自性，烦恼的当体就是涅槃的自性啊。但一般我们的想转化很难，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即烦恼为菩提，你烦恼没有断，但能够得到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妙用啊，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威神功德所致啊。你说十方诸佛所证的法身功德也都很了不起，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要赞叹阿弥陀佛？原因在什么地方？ 这都要我们去思维的。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要把阿弥陀佛推到第一线，他们自愿的甘心的做一个这个绿叶，把阿弥陀佛的红花衬托出来啊。前面还会谈到十方恒河诸佛、恒沙诸佛都劝自己坐下的菩萨们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没有说画一个圈，你是我的弟子，你不能离开我。而恰好十方诸佛都劝自己坐下弟子都到极乐世界去念见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说法，受阿弥陀佛成佛之境啊。这就是这些十方诸佛如来知道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给予众生的利益最快最大最殊胜最圆顿。那十方诸佛都是把度众生放在第一的，十方诸佛都是有无我的智慧的，他不会去搞宗派，不是说我也非得要弟子很多的，哪尊佛利益众生利益最大，他都会推荐到哪尊佛那边去，哪个刹土利益众生的最大化，就是介绍他到哪个刹土去啊。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十方恒沙诸佛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这固能是十七愿的一个成就啊。十七愿讲到阿弥陀佛说我要成佛的时候啊，十方诸佛都要知觉称叹我的名号，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啊。这阿弥陀佛愿力当中第十一愿就已经含摄着十方恒沙诸佛要称扬赞叹弥陀的威神功德的内涵，现在这一愿也成就了啊。好，那么这里上是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威神功德，含摄着一去就是阿弥八字，这是指往生的利益，同时在他往生的因行当中赞叹了一点，这就下面的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诸佛推崇归处你诽谤诸法啊。这段称为是十八愿的成就文。好，那阿弥陀佛的叫大愿之海，大愿之海是说出了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能广开就是无量无边的愿目咯啊。那么在四十八大愿当中核心的一愿是十八愿，你看十方诸佛称扬赞叹弥陀的不可思议威神功德，也把这一愿把它表达出来啊。这一愿直接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非常圆顿的直接的无条件的只要信心下手就能得解脱的一种信心啊。这里还是讲诸有众生，诸有众生就是九法界众生啊，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阿弥陀佛的名字里面就有一种号令的这样的功能，激活我们众生的善根信种佛性良知。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号它有很强的穿透力，为什么我们念过去感觉很亲切甚至悲喜交集啊，把我们的自信的很多东西通过念佛念出来，就由于这个名字里面有号令的功能作用。好，这个号令里面也就包含着启发我们的信心的功德在里面。我们常说这个念佛法门是难信之法啊，玄奘大师直接翻译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啊。后面释迦牟尼佛赞叹说要相信这个法门是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好，那确实很难，因为它不是凡夫的境界， 它是佛的果地上无条件的救度。那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威神功德，我们既能不可思议，我们用可思议去思维都是错啊。所以他男性就有怀疑哦，有怀疑你就得不到这个净土法门的利益哦。那阿弥陀佛因地他考察十方众生这种内心的障碍，这种疑根如何拔除，男性如何让他深信，他一定要赋予一种名号当中让众生产生信心的一种编码在里面，编程在里面啊。好，所以我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产生的这种信心，这种信心的表达之下是欢喜，大喜变永生啊，悲喜交集。大家知道这里面就有阿弥陀佛的给我们的加持在里面。那么佛为什么不断说男性男性，是考察众生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的善根程度，我们人法界要相信这个超越的四种法界的佛法界的这种境界，这种义理境界啊，它很难啊。我们常常比喻，你让一个蚂蚁相信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它也没有办法去相信。那蚂蚁还跟我们是相邻的一个法界，畜生法界，我们还要超越天人的法界、声闻的法界、缘觉的法界、菩萨法界，去相信佛法界的事情，当然很难了。你相信不了，你有怀疑，有怀疑就有忧郁啊，这个怀疑忧郁就是一个暗黑暗的心理，这就是愚痴，那就遮挡了弥陀的净土法门的利益。所以让我们产生信心这非常重要啊。这个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年，这里从我们去体会它的这个意思，确实有阿弥陀佛的加持力令我们产生信心，令我们欢喜的含义在里面。你只要具足这个信心欢喜，乃至只有一念，乃至从少从多向少，你如果信心欢喜有个持续啊，有一种稳定的持续很长时间，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啊，信心欢喜，哎，这种好像太阳出来的照亮一下，能够长期普照当然更好。但有时候烦恼的乌云又遮盖过来了，那怎么办？好，这里告诉，哪怕有曾经有过一念这样的信心之光的展露，你把这个信心的功德以至诚心回向。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得往生。即就是不隔时不隔日，当下即时就能往生。你一往生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得到大乘正定居，就住在不对转的位置上。我们来看这几句经文是不是极为圆顿。你只要信心一念感通弥陀的大悲愿海，那么当下阿弥陀佛的大悲光明愿力紧紧地把你摄受，紧紧地在我们身上体现弥陀的救度的威神功德。所以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努力，我们即得往生，无条件。如果不是佛在这里这样讲，我们自己就是说谁也相信不了啊。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有这么容易？你一念信心就能往生，这是天方夜谭呐、啊，谁能相信呢？但是这个《无量寿经》它不是假的， 啊，所以我们真的对这段经文有一个了知，有一个当下的信心啊，信受担荷，我们真的马上得到安心安乐了，正得往生了，业事成办了，那就很欢乐啊。哦，原来往生它是极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讲极容易又是极难的一件事情，难就难在这个信心很难建立，你这个信心哪是有一念的信心你都能够记得往生，一往生就是阿毗跋致啊，就能快速的成佛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为什么特别强调信心，再三强调信心啊？所以偶遇大师称佛本怀，为什么特别讲得生以佛就看有没有信愿，不谈其他的。那么这里我们还是觉得太形而上了，这个信心欢喜，什么叫信心欢喜，信心欢喜是什么表现形态啊？常常有人说啊，我听到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净土法门我就有信心了，我就记得往生了，我就是极乐世界的人了，就不是娑婆世界的共众生了啊。理上没有错，但你说你记得你信心欢喜是不是真有哦？你可不要自欺欺人哦，获得这个乃至一念的信心欢喜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怀疑的根本烦恼，以及我们对超然存在的同体的平等的这种东西，这种理念境界圆顿的道理不了解的话，这种信心欢喜很难很难出来。如果说你看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听到佛我就相信了，那佛为什么还要说这是一切世间极难行之法，这是难中之难之法，那佛不会这样说，你那么容易相信啊？那么容易相信也不会像后见讲的一往而无人，他容易往生，你只要信心欢喜乃至一念就能往生，这么容易往生，但是却没有什么人往生，就是难以产生信心的啊。所以我们学净土法门呢，还真的要从信愿上、信心上，要有一个深入的切入啊。那么我们在讲信心欢喜之相，你怎么描述也很难描述出来啊。我们就看看用韦迪西夫人做一个例子，大家来看来。关照一下韦迪西夫人，她是如何获得信心欢喜的？韦迪西夫人在观经里面缘起，她是从夜里娑婆开始。由于她的儿子阿瑟世王子那种恶逆呀、啊，那种甚至要拿剑要杀他呀，啊，把他的搞那个宫廷政变，把他的父王都关起来要饿死啊。那你说他唯一的一个儿子竟然是要杀父求母，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世间太恶了，太没有意思了，所以他对于阎浮提的那种厌离是成就了啊，不想待在这个世间了，不想见任何人了啊，就要升到无忧老处，所以他求生净土的心很迫切，是由于他儿子的恶意把他厌离娑婆心求净土的心给他激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心一来，佛是要恒顺众生的，这就是韦迪西夫人以净土法门得救的机缘成熟了，所以佛显现在王宫。当韦迪西看到佛来的时候，大家说啊，富罗那和阿难尊者来的时候，那韦迪西夫人感激啊，又悲痛啊，如大山崩啊，向佛顶礼啊。 充满着怨愤，又充满着一种厌离之心，就是希望佛介绍一个净土，他也往生。啊，那释迦牟尼佛就放光啊，光收回来，显一个光台，像须弥山那样的形状的光台，光台上就把十方的净土一一显示在韦毗希夫人面前，让他选择。你不是要往生净土吗？那你看看你往生哪个净土？好，韦毗希夫人一一观察，种种净土都很殊妙，但是唯有极乐世界，他觉得最有缘分，也最亲近，所以他就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其实独标选择西方极乐世界，有韦毗希夫人跟阿弥陀佛的缘分，实际上也是两度世尊秘密加持，让他选择。好，那么这样韦毗希夫人就说，他就想到极乐世界那么好的地方，一定要有很高的修行哦，才能去得了，所以就请问往生极乐净土的方法，教我是为教我之身。这就是定善之法，教我是为教我正受，正受一定要得到三昧啊，一定要通过观想，通过很高的这种观行的力量，功德广深啊。那佛顺叫随他意，随着韦迪西夫人这样请求的意思，就宣说了定观、定善十三观了啊，从日观、水观、地观、楼国观、宝树观啊，意义观想，让他意义观想。这样就是依报的前面六种观想啊，琉璃地呀等等，其实这些观想每一个观想对韦迪西夫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他观想不清楚，观想不清楚，这时候他内心就充满这种焦虑。哦，原来往生极乐世界还不容易，你要我观想琉璃地那种内外映彻，下面种种的七宝金床青座啊，青座的金床又有啊百千亿个那样的摩尼宝座，种种珍宝合成啊，那个光明又非常炽盛，超过百千亿个太阳的光明灯，你说对于慧智女人来说哪能观想得清楚啊？所以观想不清，他以为我观想不能成就，我就往生不了，于是他对往生充满忧虑嘛。好，那充满忧虑的时候，这时候佛就在第七关花座关的开始就告诉韦迪西，包括阿难尊者啊，佛告阿难及韦迪西，告诉阿难是让他传持这样的一个佛语啊，韦迪西是当地主啊，谛听。善思念之，勿当唯独分别解说出苦恼法。啊，这时候你要认真听哦。下面我要跟你分别详细的、具体的来解说出苦恼法。出什么苦恼法？出你往生不了的这种忧虑，这种身心的苦恼。好，那么这种出苦恼法是什么？你看他的经文很有趣，释迦牟尼佛话音一落，马上阿弥陀佛现前，啊，当然也有观音世智，现在虚空放出至圣的光明，这叫阿弥陀佛应身现前，啊，那么应身现前，当韦迪西夫人啊看到虚空当中西方三圣虔诚顶礼膜拜的时候，当下他就证得往生，这时候他往生的信心产生出来了。那为什么佛阿弥陀佛现前一放光他就证得往生呢？是由于阿弥陀佛的光明传达一种信息，就是在虚空站立这样的形象放光的这样的啊，这样的加持，就告诉韦迪西夫人啊，你只要正念愿意升到我的刹土，就能往生，不必要观想成就。这时候，这就是把这个无条件救度，你只要愿生，你只要念我的名号，你就可以往生，传达给韦迪西夫人。 这样就好办呢，他就不需要定善了，那散善他也可以往生了，只要具足信愿成名了，只要愿意去呀、所以说韦提希夫人他证得无生法忍，很多的注经家都认为韦提希夫人是成为法身大士了，唯有善导大师站在净土本位，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韦提希夫人证到了无生法忍，不是破无明的无生法忍，还是性味的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无生法忍代表三个意思，一个是习忍，一个是悟忍，一种是性忍。忍是忍可的意思啊，就是韦提希夫人接触到阿弥陀佛住地空中放出的光明，这样的慈悲的摄受的信息，他升起了欢喜，信心欢喜啊，欢喜就是哦，原来往生不是那么难的，只要我信愿成名就能往生，很容易能往生，因为这往生是阿弥陀佛那个大愿决定的，不是靠我们的功夫决定的。他得到了这么一种感知，他升起欢喜心，他认可这种欢喜，这叫这个习忍啊，悟忍，悟忍就是觉悟到往生这桩事情全凭佛力。信忍就是对前面的习忍和就是对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决定的信心，认可这样的，你只要信心就能解决一切啊。所以善导大师对无生法忍这三种注解，那是别开生面，这是想都想不到的。一般我们学通途学得很久哦，一谈无生法忍就是至少原教初住啊，初得无生法忍啊，八地菩萨是究竟圆满无生法忍，我们马上会做出这么一种解释。但是善导大师不是这么解释。为什么这个观经释帖书为什么是啊，这个一字一句如等同佛说，做完了之后，善导大师还请求啊内相证明啊，所以你看韦提希夫人这时候得西方三圣，尤其阿弥陀佛光明铸造正得往生，这时候显现的是信心欢喜之相，他就没有一点怀疑。不仅是韦提希夫人，乃至他五百个宫女都是得到这样信心欢喜之相啊，释迦牟尼佛都受记，他们都能往生，都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不退转啊。好，那么这样十八愿殊胜的利益，唯有一类众生不能获得，这类众生就是啊造作忤逆的重罪，同时又诽谤正法的众生啊，这个不受这一愿的摄受啊。那么忤逆是最重的罪咯啊，杀父杀母杀圣人啊，破和合身啊，出佛身血啊，这五种都是对我们有恩德的人，报恩都来不及，你反而去杀害去侵损啊破坏，这就是叫逆罪，处逆之罪啊，那直接要下阿鼻地狱的。这是行为福报的浅薄啊，罪孽深重啊。诽谤正法是从他的啊这种善根和智慧层面啊，这个不能相信佛法啊啊，诽谤正法内容很多啊，不相信善恶因果报应，不相信六道轮回，不相信有过去现在啊未来三世，不相信有超越的存在啊，尤其是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存在，有阿弥陀佛的存在啊，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子虚乌有的，都是啊迷信等等，诽谤啊。那么这里面要辨识的，观经谈到下品下生啊，还有下品中生啊，他忤逆十恶都具造，但是下品下生造忤逆罪， 他临终忏悔也能往生。所以单造忤逆罪可以，临终如果闻善知识啊，开显净土法门啊，产生信心，他能往生。但是如果没有造忤逆，只是诽谤正法的人，能不能往生呢？啊，你没有造忤逆，你只是诽谤正法，不能往生。因为你诽谤正法肯定没有信愿，没有信愿不能感通弥陀愿力，他绝对不能往生。那么在无论是在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中呢，这两种罪恶最重，这两种罪恶加在一起，那这个人就是很难救。所以从预防的程度来看啊，佛很慈悲，怕众生造这两种恶同时造，就没办法救，所以就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但如果万一有一种情况，他忤逆罪也造了，凭原来诽谤正法罪也造了，真的是到临命终时他真的就是忏悔愿意往生，那么阿弥陀佛会不会让他往生呢？啊，是啊，也会接受他往生。但是这种人可能百千万亿里面难得一个两个啊，那万一有，阿弥陀佛还是会慈悲摄受啊，不舍任意众生啊。好，我们请看下面。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足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以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住不退转，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以今世见无量寿佛，因发无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愿生彼国。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是正面阐释三辈往生的因行果报，很重要哦。我们说往生，怎么往生，怎么做？啊，释迦牟尼佛又应重地告诉阿难尊者。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央数的诸天人民，啊，这用诸天人民来数称的对机就是业力凡夫，啊，我们属于诸天人民之地，啊。好，诸天人民数量很多，其中啊有因缘遇到净土法门，能够产生啊信心啊这个自信。大家要注意，这里所有往生的人里面都要具有自诚心。我们在观经讲九品往生都要缘发善心，有自心啊，有身心，有回向发愿心啊。所以这里谈到的自心里面也就含摄着啊这种身心和回向发愿心啊。所以三辈九品它共有的条件都要具备三心啊，用自心来表达。包括十八愿的那种啊，虽然刑法要求不高，乃至十念，但是前面的这种信愿的要求很高，要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啊，都要有一个自信。 好，我们看到自心两个字，实际上对我们啊，做一面镜子来关照下自己。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很难做到自心，自诚心了。我们常常内心充满着那种狡诈，那种自欺欺人的劣根性啊，是用这样的虚假的心啊。善导大师说，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啊。那这些虚假的表现形态很多哟啊，他啊，这个表现形态好像他念佛求生净土，但一旦碰到这种名闻利养来了，他马上把往生放在一边了，都寻求那个。而且还有借助着这种很超越的往生净土的这样的一个名义啊啊，无论他做什么事情呢，都包含着他自己名义的目的啊。可能他开始没有这种目的，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又把自己的名利心给他带起来了啊。所以这些我们常常就会觉得我们自诚心里面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就有很多的水分啊。于是呢，这种信心不清净，愿力不恳切啊，念佛不老实啊，这就很难感通弥陀的愿力啊，往生就很难啊。虽然说万修万人去，万修万人去的前提，他要自心自诚恳切，有深信发愿称名，才能万修万人去。不是说你前提不存在，我就念念几声佛号就能万修万人去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所有的往生者都要有自信。你的深信切愿是你自诚心里面流现出来的，你真的是把愿力娑婆心求极乐世界推到极致，而且在你的身口意三业当中要有明明白白的体现，尤其在你独处的时候，这种心没有任何的一点变化啊，处在顺境逆境的时候也不会有变异，经得起考验啊，你才能说你有自信啊。好，有这个自信愿生彼国啊，其实往生的人很多，他的啊发愿的程度、修行的程度、根基的厚薄、智慧的浅深很多，于是他往生的位格其实也很多啊。所以这里在所有往生的类别当中，凡有三辈，凡就是大凡，大略概略的把它归纳为三辈。好，那既然是大略了，这里面辈中有辈，品中有品，于是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无量寿经看三辈往生，看观经是九品往生啊。那么这个三辈和九品是什么关系？好，是正好对应的关系还是不对应的关系啊？对应的关系就是说啊，上辈相当于观经的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啊，中辈相当于中上、中中、中下，啊，下辈相当于上下，啊，下下，啊，下上，下品上升，下品中升，下品下升，是不是这个三辈和九品正好对应，配合？好，那么有一批注经家认为是正好配合的，啊，像这个会近隐会远呐，啊。天台智者呀，嘉祥啊，啊谭暖呐，啊包括莲池大师啊，认为是正好配合，啊还有一些注经家认为是不能配合的， 比如像孤山自圆呢，圆照灵芝啊，这些注经家认为是不能配合。好，不能配合这两者的观点有差异，差异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看，比如说不相配合的，他就认为，比如像孤山自圆，说这个九品当中只有前面六品相当于三倍，为什么呢？因为观受经里面讲的三倍往生都是善人，那观经里面前六品才是善人，下三品往生都是恶人，所以不能配合。那圆照灵芝更说这个只有上辈三品才能相当于三辈，为什么？观经的九品往生上三品才讲发菩提心，那这个受经三辈都讲发菩提心，从菩提心的共同性来看，那这个三辈只能跟上三品对应啊。那么这些观点你看它都有一定道理啊，都有它的依据啊。我们来看看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会通啊，圆融会通。他认为这两个观点实际上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认为是能够配合的是往生的位格位次上来说，他正好配合；说不能配合的是从他往生前的因行，他是不是发心呢？是善还是恶呀？从这个差异来说不能对应。但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啊，这个不能克势而论，不能从本质的实相来说。如果克势而论的话，这个烦恼不易菩提，此恶何妨终善？你开始恶，并不妨碍你最后变成善人。像阿舍世王子，他忤逆罪杀父杀母，最后他临终的时候得到全身的恶疮哦，非常痛苦。这次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齐婆让他看到怜悯他，让他要到佛那去忏悔啊。那阿舍世王子最后的殷重的忏悔啊，他得到了无根性，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是上品众生哦。开始恶也不妨他最后的善哦。所以从科室而论，烦恼不易菩提，始恶何妨。